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761页，761页倒数第五行，第六，玄真燃灯，散花烧香。那么这都是供佛修福啊。真波之总名，就是丝织品啊，丝织品的总名。玄身是以身造彩幡，悬挂于佛殿，在中国就是常见的床、幡、宝盖啊。床是圆形的啊，形状啊有一点像飞机场的风筒，圆形的啊。但是飞机场风筒呢，它口大，进口的风进口大，出口小。佛家的这个床啊，它是一样大啊，口径是一样大。一般大的寺庙好像现在常常看到啊，十几年前我到中国这个大寺院里面，幡比较多，床少啊。那么在日本幡床都能看到，宝盖啊也是这个丝织品啊，在佛像的上面，宝盖它表法是避免灰尘染污啊，所以上面用盖。表什么意思呢？表我们的身心不受外头环境染污，取这个意思啊。佛法里面用表法， 来说法，不用言说的，你一看心里就明白了啊，时时刻刻防止环境的染污。啊，在环境里面一定要有看破放下的本事，看破是了解环境是虚幻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明了之后啊，就不受他的干扰。啊，顺境、善缘，不生贪念。啊，逆境恶缘，不起怨恨。啊，永远保持心地清净平等。清净是二乘他们的定功，就是声闻缘觉啊，清净心。标准呢，见思烦恼断了，清净心现起啊，是小乘的禅定，小乘境界。平等是大乘菩萨的境界啊，平等是没有分别的，清净是没有染污。啊，就是没有见思烦恼，平等呢，没有尘沙烦恼，也没有无明烦恼。啊，这就是大彻大悟、化身菩萨的境界。啊，你看，翻表这个意思，跟供水这个意思是一样。水代表自己的心，心要像水一样干净清净，像水一样平等，不起波浪。啊，供水通常用一个杯子，啊，这个杯子就不起波浪，面积不大，啊，不会有风吹动，啊，风吹水就会有波浪啊，所有的一切设施无非是表法，表法就是教学。你看，不要用言语摆出这个样子，你一看明白了。啊，钟声鼓声也不必说话，听听就觉悟。啊，佛门几千年前就懂得用表法来教育，让人看到、听到、接触到，他就开悟了。啊，这是艺术的教学法啊，让教学艺术化那么翻跟床还有一种意思，古时候讲经教学道场一些活动没有办法了，通知大众啊，现在方便了。在以前，你邮递都不通啊，大城市 有邮局，农村里没有邮局，所以农村寄封信就没办法寄，邮差不到农村里面去。抗战期间还是如此，所以要跟外地人通信，城里有亲戚朋友寄到他家，他再来通知你来了啦，都很麻烦了，全是走路，没有交通工具，就非常不方便。哪有现在这么方便？电话、手机，你看看。所以从前的人心清净，他没事。现在人不清净啊。现在人身上长口气，这个手机走到哪里，你都没有办法静下来。交通方便。古时候那一种浓厚的人情味没有了，这就是我们所付出的代价。古时候有个朋友来看你，不远千里而来，千里要走半个月，一天走路走50里，差不多15天到20天再走到。那是什么样的交情？这么远的距离，这么长的时间，一步一步走到去拜访。所以宾客有不多，一年有那么几回而已。哪有像现在天天不断的，不可能的事。那用什么方法通知外面大众？今天道场有活动，就是传幡。传幡悬在旗杆上，寺庙里旗杆是悬传幡的，不是挂国旗的。如果悬的是床，圆形的，风吹动就老远就看到了。这个地方今天讲经教学，如果做一般的发挥，就是幡是扁形的，要看就知道在道场今天活动，喜欢参加的有空闲时间才他就来了。这个寺庙旗杆上差不多2-3里路都能看见，用这个来通知大众所以悬挂床幡它有功德，让人看到就想到这个道场佛寺今天有活动有大法会，有法师讲经教学。每天讲，每天悬挂，这天不讲了就不挂，大家知道今天没有，这不来了，不会白跑一趟。这作为通信，传递信息，有这个作用。拜元经里头有这个床幡的缘起，有这样一个记载说佛在世的时候有婆陀伽是一位在家居士，过去曾做长幡悬在毗婆尸佛的榻上 这个是庄严塔庙，从始以来九十一劫常有大梵佛音起上，受福快乐啊，这他的果报。九十一劫是长时间，这么长时间常常有人啊做饭呢供养他，啊，他享受这个福报，然后出家得阿罗汉，啊，以后出家了正果了，啊，这个是这个佛从哪来的？从真诚恭敬来的。啊，床幡远远地方让人看到。知道这个地方有道场，到这里来拜佛啊，到这边来修福啊，如果遇到讲经说法，佛会双修啊，引导人。如果没有床幡，虽然看到这是个寺庙道场，有很多人不想到这来，看到床幡了，哎，他心就动了，那你有活动啊，去游览去参观啊，礼佛闻法，那么这样的人越多，他的福就越大啊，等于说他做宣传啊，把信息告诉大家，功德从这来的。燃就是燃烧啊，古时候这个燃呢，现在燃烧加个火字边，以前没有，就是这个字啊，燃烧燃灯，灯灯烛啊，灯跟蜡烛啊，灯火啊，用这个来供佛施灯，功德经的佛说的这部经就是布施灯烛这个功德啊，里头一段经文，佛告舍利弗，或者有人在佛的塔庙或者佛像而舍供养，就是用灯烛供养啊，那么这个风气流传很广，一直到今天我们都看到啊，我们在南传佛教里面，南传全是释迦牟尼佛啊，他们有其他的佛像啊，多半都是佛像，再多都是释迦牟尼佛我在马六甲见到一个缅甸的寺庙，大殿上供了有三十多尊佛像，全是释迦牟尼佛像。啊，看看下面佛的名号。啊，很有意思啊，缅甸的释迦牟尼佛面孔像缅甸人啊， 中国的释迦牟尼佛像中国人，而日本的释迦牟尼佛像日本人，啊，他是各个不同的这个亚洲这些族群造出这三十多尊，像都一样高，啊，差不多有一人高，是掉的。啊，所以看到说，这个表什么呢？表世尊，在任何一个不同族群现身，现他那个地方人的面相，就显得特别亲切。啊，这用现代的话是，佛法很重视本土化，很重视现代化，他不落伍啊，他是与时并进。啊，经典上告诉我们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同样现人身，各种不同族群的他现的不一样，现当地人。啊，就早年我在美国，啊，美国人常常也提到他们国家有佛教，我告诉他没有，啊，怎么没有啊？啊，举出好多例子，我说你去看看哪一尊佛像，佛的面孔像美国人。没有啊，啊，中国人在那边供的佛像是中国人面孔，西藏人供的佛像是西藏人面孔，日本人供的佛像是日本面孔，没有供美国人面孔的 啊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在达拉斯建立一个小道场，啊，我就想用美国人面孔的塑像，啊，没想到我在台湾到美国去的时候，不知道是什么人送了我三张油画像，西方三圣，啊，我把它打开了一看，阿弥陀佛是印度人的像，观世音菩萨是中国人的像，大势至菩萨是美国人的像，啊，这个三张像还挂在大罗斯佛堂。啊，我告诉当地的美国人，佛到美国来了，现的是菩萨像，啊，应该要这样做法，当地人就会看到特别亲切，啊，他就会来学，啊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佛没有一定的身相，佛没有定法可说，佛法活活泼泼。啊，佛既然无有定法可说，你就晓得经典也不是一成不变。啊，经典原理原则永恒不变。啊，说深说浅，长说短说，真实的自在。完全是观机施教啊，看众生什么机缘，你怎样给他讲法，他是活的，他不是死板。啊，宗旨方向不变，宗旨方向是帮助他离苦得。 帮助他破迷开悟，这个是永远不变啊，戒律是永远不变，但是一定把开遮吃饭讲清楚啊，他在日常生活中何用戒律啊？啊，该开不开是犯戒，该遮不遮也是犯戒。啊，不杀生，没有这个开源，杀生破戒。啊，如果有开源，杀生不破戒。啊，一般在什么状况之下开源呢？救度众生。这个要智慧啊，要真正明理，他才知道权衡，知道在境界里应该如何去做。啊，最容易遇到的妄语。妄语有大妄语，有小妄语。啊，小妄语是个人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啊，大妄语影响的面广，影响的时间长，那是无间地狱。这个就很严重了啊！经典里面举的例子，未证言证，你没有证得阿罗汉，你说你是阿罗汉，这属于大妄语啊！别人听了误以为你是罗汉，你的目的是何在呢？用这个来欺诈众生，希望众生对你恭敬供养，你由此获得名利啊，这是破坏佛法的形象，最从这里见的欺骗善良的信徒啊，这个罪是无间地狱啊，小妄语没那么大影响，就没有这么重的罪啊。那么打着佛法的旗号欺骗众生，获取名利，名利是可以得到，但是后果不堪设想啊，太苦了啊，懂得因果的人不干这个事情啊，绝不因为眼前小利啊，演变成来世的罪报，这个不值得。是等功德心，这是佛对舍利弗说的。或有人与佛他庙住形象而舍供养佛像、菩萨像啊、护法神像， 奉师等名，乃至以少等居，或素有土然。那无论这个灯大小，它放光，光也有大小不同。啊，有很多种类都可以点灯。啊，那么在中国，古时候寺庙里头，一般燃灯的都是上好的麻油、香油，啊，用这个燃灯。乡下偏远地区，啊，我在贵州住过，贵州农村里头用桐油灯，桐油。啊，我们在那个时候也点过。用这个来供佛。啊，在寺庙里面供佛供僧。其名呢为照一道一阶。啊，它的光不大。只能照一条小路，只能照一个台阶。舍利弗，如此福德，非是一切声闻缘觉所能可知。为佛如来，乃能知也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福报？总是真诚恭敬心呐，所感的。佛门修福全在沉浸，沉浸到基础是事很小，微不足道得大福报啊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的心要真诚，我们的量要广大，事小没关系啊，事是我们能力，我只有这么大的能力，我只能做这个小灯，大的灯我做不到啊。那这一盏小灯的功德比人家做大的灯的时候功德还要大。为什么？他没有那么多沉，没有沉浸心，他在炫耀自己啊，自己大富大贵，在炫耀自己啊，不是真诚恭敬，得的福不一样。啊，《了凡四训》里头有个故事。啊，一个女孩子在寺庙里头布施两文钱。啊，两文究竟是多少？现在人不懂。我出世的时候，大概还用。但是我不懂事啊，到我懂事的时候啊，三四岁，这个钱就不用了，铜钱 当中有个方口，那一个叫一文啊，在那个时候那一文钱可以吃一顿早餐啊，油条烧饼一碗豆浆大概就一文钱，那钱很值钱的。啊，我祭祀的时候用铜板了，圆的，当中没有这个孔的了。啊，一个一个铜板，那一个铜板上面写的当十文，就一个铜板就换那个铜钱换十个。所以古时候啊，用石物，用黄金，用银子，用铜钱，啊，都很重啊。啊，现在人比过去是方便多了。啊，但是现在这个币制的贬值，这个物价的上升，给大众带来很大的苦恼。啊，这是潮流之所趋。那佛教导我们是最好的，不许金银财宝，啊，不出去这些东西，不许，告诉我们，不许。财布施的功德，财用不会缺乏，日施日多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对了。啊，要依教奉行。啊，我也是第一天跟张家大师见面，他老人家就叫我，叫我看破放下。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从哪里下手？看破放下从哪里做？他就告诉我布施，跟我讲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啊，告诉我，越施越多，越多越施。啊，决定不能够积财，积财伤道，这是佛说的。啊，要懂得施。施的果报不可思议。那么这个地方说，布施灯明。啊，灯是代表智慧的。施灯不但身相有光明，智慧不可思议。啊，他的福德声闻缘觉不知道，唯有诸佛如来知道。 啊，那这个表什么？今天的社会，夜晚无异于白天。啊，电灯太方便。晚上出门不需要带灯了，古时候不行，古时候没有路灯的，没有电灯的，啊，出去要打灯笼，要拿火把，啊，这也是一般家里面都必须要具备。啊，晚上出门要拿火把。啊，照明度很有限。啊，灯笼点蜡烛。没有现在这么方便。古时候。不是很重要的事情，晚上不出门的。啊，晚上没有工作，休息。日出而作，日暮而息。啊，人的身心健康。啊，现在电灯方便了，工作日夜不能休息。啊，很多工业三班制，那个机器运作不停止，啊，生产量大了，给社会带来的是。有一些方便啊，但是你细心去观察去思维，我们得不偿失，是得到一些方便，可是我们付出痛苦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今天非常明显，社会的动荡不安，人们没有安全感，啊，这在古时候社会里从来没过的事情，啊，古代社会安全感是假。家是你一生最可靠的靠山了。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，家是你的支持人，他认真负责。现在家没有了，靠谁？啊，现在一般人工作的老了，不能再继续工作了。啊，或是政府机构，或是私人企业，啊，给一点养老金给你。养老金数量不多，啊，最怕什么贬值？为什么没有再没有收入了？他怎么能不忧虑？啊，他怎么能不烦恼？ 啊，古待遇的好处，我一切是为家。我在外面工作所赚的钱，除了自己生活费用之外，还剩下来的都寄回家去。啊，家里拿这些钱置产业，啊，产业，中国古人是以土地为恒产，啊，这个产业不会丢掉的，啊，买农地，买山林，啊，都属于生产的，山林可以种树木，啊，土地可以耕种，自己不能耕种，租给农夫耕种，跟农夫收租，所以家里头有生产，有收入。啊，在外面你做的事业，到不顺利的时候，家里面会支持你，需要多少，家里会支持。就家是一个人一生的保障。啊，每个人爱家了，顾着家了。你是家庭的一员，年岁大了不能工作了，回家养老，叫落叶归根。啊，谁养你？家养你。啊，你是家庭的一员，家庭永远不会遗弃你。啊，所以晚年退休快乐啊，享天伦之乐啊，回去跟自己的家人团聚他真有乐趣。这是外国人永远想不到的啊，可是今天中国人家没有了，保障失掉了啊，那我们这些人说老实话，不幸当中的大幸。怎么呢？我们遇到佛法了，遇到极乐世界，真知道极乐世界是我们的老家，我们退休到哪里去？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去养老啊，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自己的家人过去生生世世许许多多我们不知道，他们早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我们一去他会跟阿弥陀佛一起来迎接我们，那我们一见面得佛威神加持，马上就想起来啊，这是哪一生哪一世，我们什么关系？所以到极乐世界不寂寞，极乐世界的熟人多，而且都是善友。啊，这是真正把我们的问题彻底解决了。不能不相信，不能不认真。 极乐是我们的大家园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份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家人，到极乐世界就知道了，啊，原来是一家人，啊，这个家永远不坏的家，永远不衰的家。啊，而且到这个家，回到这个家里，不断的提升自己。啊，很快自己就提升到佛的果位。啊，不但读自己，还有许许多多在设方佛陀里面啊，在六道轮回里做凡夫的，跟我们有关系的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啊，这些人还没觉悟，还没有认识，我们要帮助他，把极乐世界介绍给他。啊，让他真正意识到了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大家园。啊，我们要回这个老家就对了。啊，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，你会念念不舍，念念不忘啊。啊，你问我在这个社会现前这个状态我们怎么办，我会告诉你，我准备回家。那这个家就是极乐世界老家。下面讲散花，散布鲜花以供养佛。那这在南传佛教里头最明显、最普遍。啊，他会用一个碟给你，这个碟里头完全是鲜花。啊，不是我们拿的一只一把，不是的，哎，它是一盘。啊，散花供佛，会说人，散花者，花开清净，妙色妙香啊，散住佛刹。若有花开，诸佛来住。是故下界中以花为净土，见色闻香，诸鬼神等现之，犹如粪秽色相也。这底下念老有个解释，为诸鬼神以花之相色同于分辨，故贤之。这是业报不一样。啊，诸佛菩萨修行人见到花了，认为花是清净，啊，花是净土，极乐世界莲花世界。 啊，处处都是莲花，莲花品种，色相之多，我们无法想象。啊，无量的光色，啊，鬼神不喜欢花，啊，供着有小鲜花的地方，他远离，啊，业报不一样，下面说，陀罗尼吉金云。若四不种，一花散，阿弥陀佛，发愿诵咒者，得十种功德，何名为师？这是说四不种，在家出家，啊，在家男中比丘，女中比丘尼。这出家二种，在家又破色又破衣，这叫四种。啊，把佛的弟子全部包括了。那么以各种不同的话，善阿弥陀佛，啊，供养啊阿弥陀佛的佛像。啊，发愿是求往生，诵咒，净宗普通都是诵往生咒。啊，古德告诉我们，念经不如念咒，念咒不如念佛。那为什么经文很长，不容易摄心，所以不如念咒，咒短啊，容易把念头集中。但是阿弥陀佛名号就四个字，更短，更容易摄心啊，修行以摄心为第一的。啊，修什么？无非是修正散乱心而已啊！啊，孟夫子有一句话说得好：“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。”啊，什么叫学问呢？把你的散乱心，你的妄想杂念统统收回来，变成一心，这就是学问。啊，如所说的，孟子那个时代，佛法没到中国来，啊，那孟子这一句话是佛经上常说的，啊，所以佛家敬礼用的最多的合掌，合掌什么意思？收心呢，十个指头代表都我妄想杂念，现在把心收起来，十个变成一个，啊，这是最敬礼，因为一心是真心，啊，十个念头是散乱心，把散乱心收成一心，这最恭敬。 那礼拜的时候，一心顶礼，一心恭敬，这就是说，诵经不如念佛，这十种功德，第一种，自发善行，真心与善相应，我们的老祖宗常说人心本善，古圣先贤教导我们无量的德能都是从善行里面生出来的，无能、无常、四维、八德都是从性本善生出来的，性本善是真心，佛无量无边的功德智慧从哪里生的？佛告诉我，自性本具的，不是外来，是自性的本来有的。佛给我们讲的总纲领，三福，净业三福，总纲领啊。从总纲里面生三归、三学。五戒是善，六合六度，十愿四事，总纲领都是从一心里头生的，一心里头自自然然去做。二呢，令他发善心，这个地方不是讲菩提心，这个善心包括世间的善心、出世间的菩提心，三者诸天欢喜。为什么？身心清净，人的心善，行为善，天人欢喜，鬼神恭敬，具体显示就是社会安定，国泰民安了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灾难了，第四，自身断正，六根具足，无有损坏，对身心健康，没有残缺， 佛刹、舍利塔、佛像、菩萨像，乃至阿罗汉像前面供养香华的国宝，第五呢，死生报之。啊，死了以后，这个挂壶是黄念祖老居士住的，指死后生于报之中。啊，修净土的这个报之，就七报之，莲花化身。啊，供化的国宝。六者呢，生生世世生于中国及贵姓中，生者佛闻法，不生边地及下姓者。这是对当时印度大众所说。生生世世生于中国，这个中国不是指我们啊，佛经上的中国是指文化大国啊。那么在佛的那个时代，我们可以说是文化大臣啊，佛陀那个时代，印度没有统一，跟中国周朝时候相同，都是属于部落啊。那个时候一个国家，绝大多数还没有现在一个县大。啊，历史上记载的中原这个地区，黄河的以南，长江以北，这是中原的核心。啊，有多少国家呢？800诸侯。啊，诸侯就是一个国家领导人，这个国家历史上记载大国100里，它的面积100里大，小国20-30里，就像现在一个小镇一样啊，它是独立的，没有形成统一啊。中国统一，秦始皇才真正统一了啊。古时候帝王称天子的啊，夏商周称天子，其实那个天子是称号，是诸侯国对你的尊称，又说你的国家治理的好啊，是我们的典型示范，我们都向你学习，称你为天子啊，没有统辖权啊。到秦真正是天子了啊，他有统辖权，所以把这些诸侯国统一了，不能称他国了，称他为郡县啊。这统一之后的啊，县是就是从前的诸侯国，因为地方太大了，几个县作为一个郡，像一个省一样 啊，这行政组织啊变了。那么世尊当年在世是周朝时代，跟周不一样，所以有十六大国王，皈依释迦牟尼佛，做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，那诸侯王啊，他那个大国幅员也不大啊，恐怕都不如，比不上现在一个心啊，一个大的象征啊。那么这些文化发达的称为中国啊，与皈依心中，印度四性阶级，婆罗门、刹帝利是皈依心啊，僧执佛闻法，他出生遇到佛在世啊，有缘能够见到佛，听佛说法，不生边地啊，边地是文化落后的地区，文化落后，教育也落后啊，在这个地区不容易接受到高等教育啊，我们讲圣贤教育没有机会接到啊，下线是印度啊，四种下面的两种啊，农民、商贾，我们中国也有四姓，四农工商啊，也是把文化摆在第一啊，四是读书人啊，商虽然他有钱，他有财富，他的社会地位最低啊，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社会潮流变了，现在恰恰颠倒了啊，社会地位最高的是商人，为什么呢？社会地位是以财富为标准，不一样的啊，古时候不用这个做标准，为什么用这个做标准？会引起社会动乱，原因是大家争啊，竞争斗争啊，古时候把文化摆在第一，文化里头是讲理，礼让谦让，没有争啊，圣贤之士啊，啊，以和谐和睦为上层社会啊，不争利，不争名，不争利。啊，整个世界潮流这边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在各种不同潮流当中， 佛心中道，这个妙不可言的。啊，中道绝对不会跟别人发生冲突。佛出现在这个世界，给世人做个好样子，那这个好像是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，到哪里去？回归一真，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才是自己真正的生活。学习的出处。啊，一真从哪里来的？自心里头变现出来的。啊，那么十法界一真庄严是弥了一真，从错误的念头里头变现出来的，啊，并没有离开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变形了，啊，变成十法界。十法界全是虚妄的，十变的，啊，心现十变，一真只有心现，没有十变。啊，事实什么？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这是事。起心动念是阿赖耶。执着什么呢？分别是意识。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变现。啊，自性里面没有起灭。啊，起灭就生灭了，没有生灭，不生不灭。自性里面没有分别，没有分别就平等，没有执着就清净，所以我们的经体上清净平等就那是我们自信，是我们的真心啊，真心现出来的境界也在经体上半段果报大臣无量寿庄严够啊，啊，大臣是智慧，无量寿是德，庄严是相好，这个世间人讲真善美，真善美这个世间没有，佛法里有真无量寿啊，善智慧的大臣啊，好啊，真善美的美好庄严，在极乐世界，在诸佛十宝图啊，才有真正的真善美啊。 啊，世间有名无实，啊，那么这个地方给我们讲功夫，依照佛的教诲修行，这大善大福。下面第七呢，成转轮王，王是天下啊，这是你以菩萨身份降生到世间，佛报大了啊，在世间得什么呢？的转轮王位啊，转轮王统治一世天下，啊，这一世天下有多大？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，他是个学科学的，我们在一起谈佛法谈到这个，他说一世天下，佛经上讲须弥为中心的一个单位世界啊，日月围绕须弥山当中，在须弥山的山腰围绕着转，啊，佛说的很清楚的。那么现在科学家告诉我，太阳系在太空当中确实围绕一个大星系在转，啊，太阳确实在这个大星系的当中，大星系银河，这是一个单位世界。那须弥山是吧？是银河的中心点。中国古人讲黄极，啊，太阳绕这个圈的轨道叫黄道，黄道吉日啊，绕这个圈黄道啊，中国人很早知道，不是不知道。那么转轮圣王就是统治一个银河系的这样的一个国王啊，啊，不是统治地球啊，统治一个星球是铁轮王，轮王分为四等，金银铜铁。他用什么方法来统治呢？要晓得龙王是人道，不是天道啊，人道他要统治银河系，没有科学技术做不到啊。这科学技术是什么呢？可能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常讲的沸点，那沸点也像个人的样子，那是它的交通工具啊，那是它的空军，它能够达到的地方，它达不到它就管不了，它能达到就是属于它同下的啊。像我们看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，这个国家是岛国啊，大大小小一万多个岛屿啊，那么他的武力要不能够照顾到，那就不属于他的 啊，所以他必须要空军、海军以这个为主，他才能够统辖他的国家。啊，那么金人上王统治的是一个银河系。啊，银轮王呢统治这一个银河系里面四分之三，这叫银轮王。铜轮王呢二分之一，银河系的二分之一，那也就是一个银河系的两个银轮王，一个金轮王。啊，天轮王说四分之一，这个银河系的四分之一。啊，地球也属于他们管辖的。人福报最大了，是轮王。啊，下面这一句，这个王要念去声，念旺，旺是统治的意思，统治四天下，四天下就是一个银河系，那经纶神王。第八了，生生世世常得难生。啊，这一句话在现在来讲有争议啊。为什么做的男生女生不能做吗？过去是真的，我们从历史上看，太苦，人类过原始生活是母系为主，那个时候没有婚姻制度，小孩只认识母亲，不知道父亲。啊，这个时代也相当长久。啊，那么在中国历史有记载的最早伏羲氏，伏是降伏，羲是出生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伏羲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游牧民族，靠打猎为生，住水草而居，啊，可以自己畜牧，养一些畜生，哪个地方有水草就到哪里去住。啊，现在在蒙古新疆还有这些人。啊，他们的财富是牲口，你养多少羊，养多少牛，养多少马，养多少骆驼，他们财产用这个来计算。啊，居无定所，就住蒙古包，就帐篷。啊，哪个地方有水草就到哪里去住。啊，这些在吃完了之后就要搬家，别的地方去找。伏羲说：“啊，神农呢，就懂得农耕了。啊，农耕，人就定居了，就不再过游牧生活。啊，所以农耕一定要建房子，在这定居。”叫神农。啊，到皇帝伏羲，到皇帝一千年。啊，伏羲到神农是五千年，神农到皇帝是五千年。皇帝文明开始 形成，有文字，有组织，啊，设立专门管事的人员，啊，这就像个政府，啊，谁管哪个部门？管行政，管教育。啊，那时候寺不多，分的不多，就古时候只分六部。那么以后社会越来越繁杂，人口越来越多，啊，带来的是战争，人类的历史。就是一部战争的历史，演变到现在不能再用战争了。啊，战争要永远在历史上淘汰掉。为什么？现在战争是人类绝灭的行为。啊，爱因斯坦附体说出来。啊，核子弹爆发，空中的细菌全都杀亡，都不能存在。他在无间地狱。啊，这个地狱是什么地狱呢？核爆地狱。核爆是他发明。头一个到地狱去享受的就他，啊，他告诉我们，地狱太多了，任何地狱都比不上核爆地狱的痛苦。那苦到什么程度？他感觉到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在海报当中，受几千度摄氏高温的烧烤。那他把人解体了。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普通一个人，人是细胞组成，大概有多少细胞呢？好像是15兆人，人身体15兆个细胞组成，每一个细胞都像在核子弹爆炸那个时候，啊，摄氏几千度烧烤，任何地狱没有这么苦，啊，他今天受这个罪。所以地藏王菩萨慈悲，啊，把他放出来，叫他附体，把他受罪说出来，劝大家决定不能用核武做战争的工具，啊，凡是制造的下命令的执行的人死了之后都跟他受同样的苦难，啊，那么今天的世界不用战争，用什么？用群书之友，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啊，一对不输，太平盛世，一对不输，整个世界长治久安，啊，世界上这么多的国家，啊，组成联邦， 全世界统一，组成一个联邦政府啊，或中国像美国这个方式，美国50个州都是独立的，每一个州就是一个国家，它有它自己的宪法，有它自己的制度啊，中央政府不干涉啊，中央政府则维护啊50州的和谐安定繁荣，他管这个啊，这个样子就不会发生战争啊，地球上战争的行为可以终止了，这是个好办法啊。过去汤恩比很早就有这个想法啊，那是有人问他了，什么人来统一全世界啊，他是毫无疑虑的就告诉大家，中国人。因为为什么中国人有统一的智慧，你看从秦统一到现在还统一，那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家。欧洲罗马统治1000年，罗马王国之后到现在不能统一。那随着中国有统一的智慧，有统一的理念，有统一的方法，有统一的经验，有统一的效果。那中国人要好好去念中国的经书史书，你就恍然大悟了。唐太宗编的群书之要是中国经史辞典精华录，那换一句话说，群书之要代表统一全世界的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，它代表这个。那是以伦理、道德、文化来统一，不是武力，啊，不是政治。啊，也不是科学技术，啊，不是经济贸易，不是的，啊，是伦理道德文化。啊，那么这些东西是文言文写出来的，啊，外国这些专家学者对中国汉字跟文言文佩服得五体投地。那为什么这个东西永恒不变？他举了个例子，汤恩比举的例子，他说如果2500年前孔子复活了，啊，孔子活了回到现在的社会跟毛主席见面了，他说话的时候毛主席还在，70年代时候说的，啊，他们两个人见面了，言语不通，但是写成文字通的，一丝毫障碍都没有。这个发明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世界上只有中国有，他的文字永恒不变。啊，排列也永恒不变。啊，诸位一定要晓得，中国文字是直排的，一定是从右到左的。啊，顺序不能够错乱，错乱人就看不懂了。 中国古书文字没有标点的，一定要照它的规矩排列。这是一位日本法师写的三个字送给我，送我这把扇子，上面写的无量寿。这就是告诉你汉字，这个日本法师懂得啊，这汉字啊，无量寿啊，排列从哪里排起呢？这第一行，这第二行，这第三行，中国文字没有横排的，都是直的。哎，这不是横的，不是。三行，每一行都是一个字。这第一行五字，第二行呢两字，第三行寿字，它是一行。要懂这个道理啊，它不是横排，直排。啊，确定是从这边写到这边。那现在外国呢，从这里写法，外国文字是这么写法的。啊，从我们从这边讲的是，从左到右，跟我们是相反的。啊，所以排列，要是依照他这个。孔子回来也看不懂，也没办法了啊！这个不能变，不能改变啊！所以说，要知道中国没有横排的啊，这是第一行、第二行、第三行，每一行是一个字，不是横排，直排。这不能不懂啊！啊，我们现在上街的时候困惑，啊，在香港地区没统一啊，香港的招牌油照老规矩的，那油用现代的，啊，所以你必须两边看看哪一边念得通就是哪一边，转了。中国文字是艺术，所以讲求书法啊，写有写的美，念有念的韵味啊，确实表现的真善美慧啊，真是智慧在里头，所以它是智慧的符号。这个字你不认识它，不知道它怎么念法，你要懂得中国人造字的这个理念，你会看这个字的形象，知道它代表什么意思啊，这是外国文字里面没有的啊，而且它最大的好处永远不变啊。那么中国文化要统一全世界，汉字文言文就非常重要啊！老祖宗，我们今天在国外不说国家民族，说人类，说世界，人类的文明，世界的文化，我们把心量扩大。我在国外，很多人问我，法师你是哪里人？我说我们两个是同乡，我是地球人，你也是地球人，那就很亲切了。我们同住在这个地球啊，地球是我们的家了，我们是一家人。那我们是兄弟姐妹也，应当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啊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。 我们是一家人。啊，那么人类的文化智慧的宝藏啊，丰富的经验保存在中国文言文里面是最丰富的，这个大家不能不承认啊！你到全世界找啊，这几千年来中国人对这个看得很重，把它分类啊，把它编成典籍啊，四库全书，四库会要，是全人类的智慧宝藏，不是属于某个国家某个族群，全人类的，全世界的，人人都应该学习。你要是地球人，你就应该要学习。啊，我们用这个方法推动文言文在全世界，希望30年之后啊，文言文是世界上通用的语言，通用的文字啊，大家都有能力读这一套智慧的宝典啊，似乎这个世界永久的安定和谐，不会再有混乱，不会再有灾难。啊，我这一生，我感到我这个使命就是传递这个信息给大家。啊，千万要珍惜，这个世界上有不少仁人君子啊，真正有慈悲心有爱心，寻求整个世界的安定和谐，找不到啊！啊，找不到智慧，找不到方法。啊，殊不知，智慧跟方法与经验，保存在中国文言文的四库全书里面。啊，第一次的发掘是唐太宗。啊，他在里面挖出了一部分宝藏啊。啊，大唐盛世就靠这个东西。啊，希望真正有心人用个3-5年的时间就能把文言文学好。啊，就能通达古人所说的意思。啊，让全世界的儿童从小把这个文字，把这个典籍当作主修的一门功课。社会要求了，世界要求了。啊，我也欢欢喜喜退休了，乐业归根啊，回老家了，老家在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不在中国， 中国有一些反对我不让我回去的，放心，我不回去，我满你们的愿啊，我回到极乐世界，我把这个信息传给大家啊，中国这种智慧经验方法可以救全世界。啊，我的使命也快要结束了。啊，希望大家努力。啊，大乘佛法，那是人类文化的精品，也在中国，也是用中国文言文写出来的佛教的大藏经。那都是用文言文保存。啊，为什么古人用这个文字永远不改变。千万年前人留下东西，现在人能读得懂，能得受用啊，不会也错会意思啊。所以男生女生，世间人有分别，佛法没有分别。阿罗汉不受染污，还有分别，菩萨就没有分别了。啊，那么今天的潮流，确确实实，男孩子心浮气躁，女孩子比较安静一点，喜欢读书。啊，读书的成绩女生都是拉到前几名啊，选择的行业现在的价值观变了，不是圣贤君子啊，是财富。那么最赚钱的行业，医生、会计师、律师啊，我在美国看到啊，家长给年轻人选择什么，都选择这三个行业，这三个行业考试的时候分数最高啊。所以会计师、律师跟医生妇女多啊，人数比例比男生多得多啊，今天许多国家领导人妇女啊，部长以上这些大臣也都是妇女，占很大的数量啊。妇女已经走出家庭，参与社会工作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承认，我们不能否定啊。说再要让父母回去去教小孩，困难了啊。如果真正由妇女回到家里去教小孩，把自己对社会上这些地位也放下，让小孩去提升，那什么，那圣人。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周文王的啊，周武王的他们的父母，这个母亲啊，确实专门调教儿女，把儿女培养成圣人贤人啊，这个贡献太伟大了啊。造福天下不是他自己， 他叫他的儿女造福天下啊，这是圣贤，不是凡人啊，这个需要靠教育，要靠真正的求福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去学习到此地。